六月九日，海上仙山。
很久以前，东边的海上冒出来五座仙山，每当太阳升起，五座山就发出彩虹的光芒，非常好看。山上住了很多神仙，他们喝露水，吃鲜果，住在高大的宫殿里，日子过得逍遥自在。他们常常趁着彩云飞来飞去，互相拜望，好玩极了。可是快活的神仙有时候也会烦恼呢。原来这五座山并不是固定在海底，而是像船一样漂浮在海面。当海风吹起，浪花掀得半天高，五座仙山便跟着汹涌的波涛飘来荡去，住在山上的大小神仙都会头晕眼花，像晕船一样。等到风平浪静，神仙都休息够了，要再去探望朋友可就麻烦了，因为那些山被大风一吹，大浪一卷，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，不容易找了。有一回又碰到这样的情形，大家只有呆呆地站在云上东张西望。有一个仙人说，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五座仙山都会被风浪打沉到海底去哦。这些神仙就去向天帝报告他们的烦恼。天帝想这个问题严重，立刻派海神去解决。海神不敢怠慢呢，他抖了抖像鱼一样的身体，到海底游了两圈，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哦，难哦，这些仙山这么大，海风的强弱又不能随意控制，要用什么东西来稳住每一座山呢？他左思右想，想起了大乌龟。对了，大乌龟生活在水里，身体比山还要大，要它们卧在海底，用坚硬的贝壳顶住山，仙山不就固定了吗？于是五只大乌龟奉命背起了仙山，五座山像生了根似的，就不会四处漂流了。神仙们都很开心，说现在五座山都很稳定，不会飘荡了。但是有时候来点地震可怎么办呢？海神说，对，大乌龟老是浮在海底背着山，气闷起来少不得会伸伸懒腰，那就会地震了。没关系，让我来想法子。海神立刻又加派了十只大乌龟，要他们和原来那五只轮流背山。这么一来，每座仙山都有三只大乌龟接替背负，乌龟有休息的时候，就不会因为气闷而乱动了。平安的日子过了几万年，谁知道又发生了件惊天动地的事，简直把山上的神仙弄得手忙脚乱。是什么事呢？原来仙山的北边有一个龙伯国，龙伯国的人长得十分高大，一站起来脖子就能穿过天上的云。他们巨大的长腿轻轻跨一步，这段路就够普通人走上半天的。这天有个龙伯国的巨人带了一根钓竿，他一下子在海边坐下，把两只大脚浸在海里钓起鱼来。他一眼看到海底，哎呀，那些不是大乌龟吗？乖乖的卧在海里一动也不动。数数看，哟，整整十五只呢。龙伯巨人举起钓竿钓起乌龟来了。那些乌龟闲着没事，看到好吃的东西哪会放过啊，一会儿就全都被龙伯巨人钓上来了。龙伯巨人高兴地扛起了乌龟回家，准备好好的吃一顿乌龟大餐。 大乌龟一被调走，五座山可就惨了。海风呼呼地吹，五座仙山又开始漂浮摇晃，住在山上的神仙也跟着摇摇摆摆。更糟的是，眼看着两座仙山一飘就飘到了北极，沉进了大海。另外三座山还不晓得会吹到哪儿去呢，慌得山上的神仙全往天帝的宫殿跑，求他赶紧设法解救危难。天帝坐在金殿里，看见一大群原来端正悠闲的神仙这时候水淋淋地站着，非常狼狈，不由得发起脾气来说，龙伯国的巨人太不像话。于是天帝施展神力，缩短了龙伯国巨人的身材。这些巨人发现自己一丈一丈的变矮，没多久他们再怎么举着手臂也碰不到天上的云了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仗着身高而到处惹祸了。那五座仙山呢，沉没了两座，剩下的三座可得好好保护啊。天帝仍旧让海神派了别的大乌龟轮流飞着，告诫他们说不准再贪吃了。大乌龟果真规规矩矩地背着山，没再出什么乱子。事情终于平静下来，那些神仙飞回剩下的三座山住下，虽然挤了一点，不过安全多了。从此以后，中国人的子孙都知道，在东边大海里有三座神秘的仙山，谁都想上去看看神仙世界的景致。有人还为三座山取了名字，分别叫做蓬莱仙岛、方湖仙岛和瀛洲仙岛。后来秦朝皇帝秦始皇还派人到这些仙山上去要找长生不老的药呢。